赵宇老师的祷告。
天哪，阿父神，你是你，在临死的日子里给了我，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蒙到莫大的恩典，我们得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主啊，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主，我们特别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一门课程。你差遣你的仆人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婚姻、家庭、交友的这个课程，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建造基督化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恩高你的仆人，也继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了这个课程，真正使我们的灵命成长，使我们的家庭更能荣耀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在宗教改革的十六世纪，在1563年所制定的海德堡问答，在德国的这个海德堡所制定的海德堡问答，第一问第一答就把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所有的需要在基督耶稣得到真正的满足，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荣耀神，这个最基本的关键啊，就已经表达出来。总和以上我们所说的，海德堡问答第一问就是说，你是生是死啊？你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在哪里？的答说是，我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在于我的身体灵魂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还清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拯救我脱离恶者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所以若非天父许可，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是的，万事都必须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也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那这个在讲义上的第二页啊，第二页的第五点结论里面所说的第一段，主基督才是你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慕与真正的满足，他是你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海德堡问答第一问是在开始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理问答。那这个问答安慰了多少当时基督徒？单单在荷兰那个地方，有10万到12万基督徒因为持守这个改革中宗教改革的信仰，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被西班牙这个国王腓力二世这个血腥杀害的至少10万人以上啊。那时候海德堡问答也是荷兰教会的信仰告白问答，他们就借着背诵这些要理问答得到极大的安慰。是的，我是生是死，我唯一的安慰在哪里？就是我是生是死唯一安慰是我的灵魂身体，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的最信实的爱我拯救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点之后，他的生命不一样了，他的交友恋爱婚姻，他可以说我一切是要靠主，也一切是为主耶稣基督，要讨他的喜悦，也唯有他的喜悦荣耀他，才能够真正成为我所交往或我的丈夫妻子对方真正的帮助。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靠着神的恩典建立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你们好好读小要理问答，包括海德堡问答，会来充实来这个建造我们基督徒家庭生活。想想这些要理问答从小就开始背诵记忆的话，他的一生一世包括他的交友恋爱婚姻就建立在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根基上，就感谢主。所以你清楚认识到你生命的目的意义是为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你真正的喜乐跟满足在他里面，而不是完全寄托在你的配偶身上，你的家庭身上。即使你的婚姻家庭遭到一些苦难一些变故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内心经历的满足的喜乐，也许快乐没有了，快乐很少，但是喜乐是不会失去的。主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喜乐是世人所不能给的，是世人也不能夺去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主里我们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 我很喜欢说喜乐这个字哈，不太喜欢说快乐这个字。你快乐吗？ Are you happy? Happy 这个字的字根是 happen 啊，这个所以有些事情something happen 所以你快乐，那些事情没有了过去了你就不快乐，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快乐，是快快来快快的去。喜乐不是这样子， joy 喜乐是涌自内心的，所以你可以眼泪在流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喜乐。所以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得很清楚，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讲到上帝这伟大的救主，他必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你会唱的诗歌，常常唱的诗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唱的时候把诗歌的歌词背起来，圣经经文，所以在主的那里才有真的满足的喜乐。所以婚姻生活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再肯定啊，不否定婚姻非常的重要，但是也唯有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主居首位的，你的婚姻生活才能够成为你和你的配偶生命中真正的祝福啊，真正的福气啊。所以不论你现在单身啦、啊、没有对象或者交友恋爱中，你都应该欢喜快乐，我讲错了哈，欢喜应该喜乐的来过生活。就当别人跟我说生日快乐的时候，我说生日喜乐。圣诞快乐，我说圣诞喜乐啊！我想，但是他觉得不一样，为什么是？你就趁机会传福音了。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圣诞节一过，生日一过之后就不快乐，对不对？但喜乐是一年到头的哈，所以我们是靠主恩典喜乐。好，那圣经我们读到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呢，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棚中觉得这个羊啊，这个圈中也没有羊啊，牛羊都没有，但是呢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换句话说，真正喜乐在基督耶稣里，主耶和华是我们真正的力量。好，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么信我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所以生命中那个饥渴，真正的饥渴不是婚姻结婚能满足的。所以不要期待你的配偶带给你解决你生命内在的饥渴，你也不要认为你能够解决你的配偶心中内在的饥渴，这生命中的灵命的饥渴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他的生命的粮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当人们不认识这个真理，不经历这个生命的粮，就主基督耶稣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寻找世上的必朽坏的食物，甚至他们就离开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如果在继续偏行己路，追寻你人生自己的梦想的话，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个梦想会破灭，是虚空的虚空，凡事的虚空。在基督耶稣里，无论你单身或者交友或者在婚姻里，你就会得到真正真实的满足。好，这是第一课的婚姻谁的梦想里面我们和大家所一起分享的哈。那在这个讲义上呢，我们在这个第二页结束，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甘心乐意为主而活，荣耀神以他为你最大的喜乐，你会按照圣经中的指导原则，你会依靠圣灵的光照引导来过每一天，你的单身生活或者你的婚姻交友，你全靠他的恩典，也只为他的荣耀。这宗教改革，特别改革中信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标杆，就是All by His grace and all for His glory， 一切都全靠他的恩典，也只为他的荣耀。毕竟主基督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最亲爱的救主，他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皈依。所以这有两篇诗篇的经文，第一篇我用过了哈，十六篇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二十三篇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任何人不明白这两经文的意义，没有经历这两节所说的宝贵的恩典的话，他还不可以开始交友、恋爱和婚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开始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出发点错了。他如果回到主里面，知道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就开始走对了哈。好，特别诗篇二十三篇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上帝施恩来牧养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耶稣是我们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这好牧人他有两只非常有名的牧羊犬啊， Sheep dog 和 Shepherd dog。 这个牧羊犬这两只牧羊有名字的，一只叫做恩惠，一只叫做慈爱。这个随着我的原文是 pursue， 是紧紧的围绕着包围着我。所以上帝差遣主耶稣差这两只牧羊犬来保护围绕着我们。你知道这个当羊儿走偏的时候，牧羊犬就跑过去绕着他，把他叫一叫吼着，把他赶回来主的羊圈里面。感谢神，他在我们生命中他随时的差遣这两只牧羊犬，恩惠和慈爱。这恩惠恩典呢，这个慈爱呢还包含他的信实的含义在内哈。steadfast love 这个紧紧的围绕着我们，我们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殿的 house of the law。 这个殿可以翻译的家，在耶和华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今天带领我们过教会的生活，教会神的家，教会有神施恩的媒介，施恩的管道 means of grace。 所以恩惠慈爱在神子民的生命中像牧羊犬一样，把我们紧紧的包围，带我们回到牧羊人好牧者的身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主里面我们得到满足的喜乐，他的恩惠慈爱不断的紧紧围绕着我们，我们永远住在主的家中。从这里开始我们开始认识什么是交友订婚啊。好，那第二大段开始谈到交友到订婚了。如果所以前面的第一段哈，最基本，这是最基本的关键。这个还不清楚的话，还没有认定，我讲基督徒啊，还不认定耶稣就是你生命中真正的满足，最大的喜乐，你的生命的荣耀，他以他为乐，你世上事实总是主的人，这个还没弄清楚的，严格来说还不合适开始交友恋爱婚姻。因为自己都还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也不认识主的恩典，那么他怎么能够靠主恩典来开始所谓的交友？那这样的交友可能害了对方，这样的结婚也可能是不明白婚姻真正意义，带来婚后很多的困难与麻烦。所以前面这是第一个最基本哈，就是帮助我们从这里开始来进到交友和到订婚哈。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交友约会呢？当然他的年龄要长大了，所以三五岁小孩不适合交友恋爱，对不对？也不可能哈，两小无猜，但是两小也无智慧哈，也不知道什么意义叫小时候可能小朋友时候有些有这种幻想过恋爱过的经验，但是问题是真正在心灵身体都长大到成熟的地步啊，通常呢现在来说是18岁成年了哈，那古的时候可以16岁、15岁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每个文化情况不同，但基本上是一个到达所谓的适婚的年龄所开始谈这个问题了哈。通常我们不鼓励我们的孩子在初中、高中开始交友 dating courtship。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不够成熟，再来呢他们受了peer pressure 这些同辈的影响很大，因为两人在一起了就一定会怎么样了，好像没有人跟你在一起自己就很可怜，没人看上眼，这些错误的观念影响。对，所以今天特别比方说美国有个 prom 啊，你们有小孩长到上大学就知道了，高中毕业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对不对？这个 middle school 也有 prom 嘛，也有了哈。无论如何还有前面几次的，真的，但是那高中毕业最后那一次是最重要的哈。那男生女穿上那个特别的礼服，坐上那个 limousine 那种大的豪华车子，租了最高级的这个酒店餐厅，那天晚上要拍照，两个人拍照， 那个目的何在？好像结婚样子，事实上不是结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文化活动。所以对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个活动意义不大，能不参加尽量不要参加。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基督徒牧者或家长不一定一样的看法，至少从我和师母和孩子经验看来，那个我们老大那时候拼死也是一定要去，说不要去不要去，最后他说我一定要去哈。那我想一想，好吧啊，意思说你不让我去我一辈子后悔，因为别人都这样说的哈。如果你在美国还待不久，你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了哈。在高中毕业舞会对一个特别女孩子来说是可能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事实上呢不是如此，因为是被洗脑。这个你考察这个半个世纪以前，五十年一百年前，这个发展大概五六十年一百年就开始发展这样子的方式，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呢，高中毕业大部分结婚了啊，不是每个都要上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找到这个你高中同学你的 sweetheart 可以预备，就是两个一起拍照啊，很亲密啊，表示准备要结婚，是有这样子一个民俗活动。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交礼节，说一定要参加，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只是那天晚上是很好的朋友，我们高中毕业，那两个人在一起照做很亲密的照，穿那些什么露背装、什么礼服，那个目的就好像结婚一样，但事实上原来有那个含义，你和你的 sweetheart 准备要结婚了、啊。高中毕业的晚会舞会跟大家有这样子的活动，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那可能只是大家在毕业之前找一个，你要不要今年我们在一起啊？可能只是普通朋友的，但是也要演一场戏，对，而且花很多钱，很奢侈的享受浪费，目的何在呢？想一想这个问题，多少高中舞会后来晚上夜里狂欢，造成很多事情啊，什么开枪啊、喝醉酒都有。所以我想，在美国高中、初中这个校园里面，这么多吸毒啦、这些高中生的这些性关系，这些比例很高的情况之下，这样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教育意义哈。那总而言之，我女儿说她一定要去，因为别人都这样跟她讲，不去人生会后悔的。那。好，所以呢，吕师母叫我负所有责任哈、啊。那好吧，那我在夹带的两边中间呢，我最后做了个选择。好，我让你去哈、啊，但是你要答应我哈、啊，那天晚上呢，不要两个人很亲热去拍照干嘛？你可以有团体，不要，就是有一些限制哈、啊。结果到了那天晚上呢，那些限制也没有，他答应了，还是去跟人家照相了、啊。所以回来之后，他自己。事后哈、啊，他告诉我说，他也觉得那个活动不去也没有关系的，啊，他自己也学到功课。那老大，所以老大因为跟我们父母亲 fight 很久，他一定要去，搞到啊不去不行的味道啊，啊让他尝一次甜头和苦头之后，他知道啊。我们老二看了之后，问都不问，爸妈我不会去的啊，这点不担心。老三也是没有任何兴趣哈，他也不去哈，他也不去。那个老大的例子做了一个见解哈，所以他们也不觉得，老三也没有女朋友，学校女生有喜欢他的，要他一样跟他去，他就说，你说我不是故意不喜欢他，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会选你哈，但事实上他没去哈，对方家长也频频施压力说你们去很合适啊，但是我的儿子还是没去，他对。那时候对这些事情也没兴趣，现在也还没兴趣啊。那但是他有他另外的问题啊。不，总而言之，讲回来就是说，在座你们可能比较家长年轻，你要面对的问题，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要去参加 prom 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问题？那我现在意思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去，或一定要，就是说你跟他好谈清楚，到底这活动目的意义何在？那你这个基督徒，你的动机是什么？在那个处境，我是准则、处境、动机的铁三角判断伦理准则，大家还记得吗？那参加这样的聚会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造就别人？凡事我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不都造就人？所以基督徒父母不一定要让儿女去参加这一个活动哈。当然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讨论。但我只解释说。你不一定要让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参加这个毕业舞会。那什么时候开始交友约会呢？通常是大学以后了。为什么？因为 学生的主要的任务是要念书，对不对？当有的学生恋爱之后，在高中的时候恋爱，他书就念不好了，最后还要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去念一个比较二流的学校，因为要在一起。那很多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虽然他可以进一流的学校。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些是不成熟的影响。所以通常来说，在高中初中的时候，我所鼓励的是什么，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青少年团体里面，大家一起交往，公开的活动啊，不要说私下我家女儿约你家的这个儿子一起去出去单独去玩，这个第一个没有被监督，没有看到，也不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交往方式。所以这个 Joshua Harris 写那本书 I Kiss Dating Goodbye， 中文有翻译什么约会再见，就是不要再约会了，就是说他不赞成这种两个人自己去单独的去约会，那你不知道在搞什么。实际不，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教导应该鼓励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在团体里面的团体活动，一起去短宣一起在有一起活动，去郊游，去远足，不要这两个人自己去单独做一些事情，那他可能面临一些试探是他们胜不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到这个里面，像我都认识有弟兄，因为短宣里面他们都是已经比方上了大学，短宣里面彼此认识，哎，觉得同样的这个心智要服侍神，哎，慢慢这是好的。所以我觉得高中和初中的时候最好是不要 dating 谈恋爱，到两个人 go steady 在一起，那常常在一起不太理别人，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但我只是建议了哈，在座的牧师长老还有家长们好好讨论这些题目，和英文的牧师等等，希望是个健康的方式，团体的交往，然后慢慢到大学以后再发展这个所以比较特定对象。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基督徒的约会交友目的是要结婚的，那不是为了要结婚的话，你交友干嘛呢？玩一玩嘛，是吧？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那这个基督徒不需要这样，也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所定义的这个现在讲的交友到订婚，得是指要准备结婚的交友。因为如果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我可能要25岁才结婚，那你20岁你就不要交友，做普通朋友可以。当你跟对方表示我们两个可以特别在有特别的感情的时候，这个就表示我们要准备要结婚了。如果你还不准备要结婚呢，不应该开始这样的交往，因为对方跟你想法可能不一样。那交友的我们讲这个 dating 或是 courtship 目的是为了结婚的。如果交友的目的这种 dating 我讲 dating 不是一般普通朋友， dating 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的话，那就很可怕，对不对？你看他发展特别感情不是为了结婚，那干嘛呢？你找不出任何理由嘛，对不对？只是觉得很好玩，心里很舒服跟那个人在一起。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这样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可能对方，我以前青年团体时代我就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些圣经辅导材料，也没有人教，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中摸的石头过河无论如何就造成一些悲剧。所以我就亲眼看见团体里面呢，有一个弟兄喜欢一个姐妹，可是姐妹喜欢另一个弟兄，这种三角关系没有教导。然后这个弟兄呢有一次就邀请一个姐妹说两个人看电影很特别，就他请他跟他们两人去，当然很高兴去，回来之后这个姐妹就说他喜欢我，要不然他不会单独邀请我一个人看电影。可是弟兄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觉得很好玩去约会一下。但从那时候起这个姐妹就一直喜欢这个弟兄，可是弟兄就是一直没有兴趣。到最后她自己这个姐妹看真的有一个男朋友，也是弟兄团体弟兄，看交往的时候她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那个当初请我看电影的弟兄他会再来找我，所以也耽误她和这个现在真正要交往弟兄了。然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但结婚之后后来出了问题，最后就很遗憾最后又是离婚了。那我总是觉得很遗憾，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好的牧者或者长老啦，青年传奇的辅导可以来，那时还没有辅导呢，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认这些。所以 我们从痛苦中经验、失败经验学到功课。因此，我们要说，团契里面，如果这只是建议的原则，就是高中时代要好好念书啊，正常的发展这个团体的团契的关系，不适合两个人啊特别在一起。大学之后可以了，那是讲在美国今天文化的这个架构里面，那有些特例情况啊。那一般人大学时代可以开，但是开始交往的时候要认真。你要去交友这种单独的约会啊，那是为了准备要结婚的，还不是要准备结婚，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对方可能以为你要结婚，所以可能会误了人家的一生。因此这是很慎重，千万不要在这个身上告诉我，不要在这个各方面，就是你要带年轻姐妹如你的妹妹姐妹一样，你不要欺负她啊！你要想一想，她如果是你的妹妹的话，你会怎么对待她？尊敬老年妇人如自己的母亲，年轻姐妹如自己的姐妹一样啊！那所以这是基督徒最基本关键。所以我什么时候开始交友约会呢？有几个问题要问啦。我是一个正常聚会灵修服侍灵命成熟基督徒吗？如果不是的话，不适合交友，因为是害人干嘛呢？你自己又不成熟，你干人家害人家交友做什么？结婚这是不对的哈。那么我的交友婚姻观是不是受世俗影响啊、压力的、啊、逼着我现在找个对象呢？随波逐流呢？啊，交流可以，但是不可以逐流啊！记住这个。那我很清楚圣经对交友婚姻的教导吗？我们有没有上过真道培训这门课程呢？啊，有没有读过这些书呢？教会有没有教过这些？好好来思想一下哈、啊。我是不是好？第一个，我知道圣经说，但我愿意真的知道圣经所说的交友婚姻的这个真理原则去遵行吗？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有没有长期祷告，知道神啊、神带领我，目前我的是要独身还是要结婚的？如果目前我要是独身的话，那我现在不要做交友打算。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有需要准备要结婚，那我可以开始来做交友的这些，在牧长带领之下。所以要需要好好祷告，也需要和教会的牧者跟团契的辅导啦，哈、啊，交通得到他们的辅导和、引导哈、啊。那我是否和这个自己的父母家人沟通，得到他们了解和支持？我们是需要我们父母亲和我们家人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家人从小看着我们长大，他们知道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情况，他们会比较有忠于圣经成熟的基督徒父母可以给儿女一些好的指引啊。我在各方面真的都预备好了，可以开始交友了吧？这些是先要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很多方面，以上我刚所列在讲义上啊，这个第三页所写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包含了什么呢？因为未来的婚姻是二人合为一体，是完全开放与沟通，学习在主里合为一，不应该有什么秘密保留，不能告诉啊对方的。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双方在开始交往之前必须对彼此有基本的认识，灵命光景啊，家庭背景啊，人际关系他个性脾气啊，兴趣嗜好，婚姻观念，价值取向，人生目标，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些都很重要啊。总的来说呢，以上这些所有这些需要注意的重要的问题可以编成归纳成啊，编起来有五大基本问题，我们说过五关啊，过五关斩五将哈。双方必须先自我省察，每双方都，第一个，你们双方都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交往结婚呢？那这次可能对某些人是具有争议的问题，回到圣经我们可以仔细的查考你们双方是不是基督徒。第二，你们是不是常常就已经养成一个敬虔的习惯，按照圣经来面对人生所有问题？你在交友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你是不是因为你平常就是每一方面都学习依靠圣经啊，教训度则使人归正，面对人生里每一件事，在行人生每一件的善事。那在交友婚姻上，我们会就会不会用照着圣经来做？你平常不靠圣经解决问题，到交友你也不会用圣经来解决问题了，所以养成这个好的习惯了。你那而且你是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子按照圣经来解决问题？那第三，你们双方 常常按照圣经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一件事上，婚姻交友上，是不是愿意同心照着圣经？不，其他事我都照着圣经，那这件事我例外。我以前在神学念书时碰到一个同学，就在西敏神念书，有个同学，这个同学很厉害，很聪明。那么我们是相信上帝预定万事万物都有他的美意。那这位老兄哈，他说我相信上帝预定每一件事，但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婚姻。所以我到现在没搞懂为什么。那时候他单身很久，我想也是原因之一啊。那就是到现在他结婚没有，我也不知道。传道人呢，他说我相信上帝预定每，但是婚姻例外。为什么？我不相信上帝会预定一位你不喜欢和你结婚。所以他的意思说，婚姻不是上帝预定的，其他事情全是上帝预定的。所以这个倒是很新鲜的讲法哈。那问题是，为什么婚姻不是上帝预定的呢？那在座的诸位，你结婚的，我请问你，你的配偶是上帝所预定的，还是你自己选来的？这问题不好回答了哈。认为是上帝的预定的请举手。啊，认为是自己选来的请举手。啊，当然是上帝预定，但是也是带领你，让你那个认识，所以你不是被迫娶她嫁她，对吧？啊，你感谢上帝预定了，但是呢，你有责任去认识上帝所预定所安排的。这其实答案都对，既是上帝预定，也是你的责任要去。如果你的婚姻是正确的、健康的哈，是这样。所以这样说来，我那个传道人那个同学，他认为婚姻不是上帝预定的，所以变成婚姻就自己选了，其他是上帝预定的。这他有一个错误的这个二分法矛盾啊。同样的，虽然我们可能很多次说要照圣经，有些基督徒一旦真正恋爱的时候，两个眼睛彼此一望，又发生感情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就不照圣经了。有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和基督徒结婚，可是我找不到合适对象。这一位所谓的慕道友，他比我认识这些基督徒其他的还好很多，所以呢，我可以带他信主，我可以跟他结婚，他就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为什么？这件事上特别神给我特别带领。那前一阵子我也是知道有位弟兄结婚了，还在神学院念书，但他结婚的对象是一个说信，但是没有受过洗啊，也不常去教会的，到底是真的信呢？真的不知道了哈。那你不能说不信，那就是说至少就是只是。根本没有深入去讨论到底是什么意义，那就是他信了。那这个人就跟他讲，他是个神学生啊，我就很诧异的。他说我知道，我问他说我知道一般呢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但上帝，我相信上帝的这个带领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也为我自己选择承担一切的后果啊。那固然你讲是这样讲，可问题事实上你把眼睛当作特例，一般人不是这样，基督徒不这样，但是我这个是特别情况，就是我说的哈。你真心是不是愿意照着圣经来？你们双方是不是都是真的愿意照圣经来遵循圣经的婚姻观而交友的人士呢？还是你说我们是特例，我们特别的情况，我们特殊啊？那这个就很复杂，常常给自己开特例的、例外的，到最后就变特例变常例的，就变成都可以，所以很危险啊。那么双方是不是都愿意照圣经来？第四，那些熟悉你们的人的父母亲、亲属、好友、属灵的同伴，特别属灵长辈，他们如何看待你们交友关系？他们看待你们合不合适？所以通常我们是规劝说，如果教会的牧长或是父母都基督徒啊，双方基督徒如果是强烈反对的话呢，那你们且慢。为什么他会强烈反对呢？你要思想里面的原因的。千万不要像美国文化说，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两个愿意有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基督徒，为什么不行？啊，那有些事情的盲点你看不见的，所以就是婚前辅导这些很重要。但如果对方，特别是自己父母亲啊、家长啊，或对方的家长强烈反对的时候，我是觉得不要急，要先弄清楚反对什么。就是说，孩子啊，你不要嫁给他，嫁给他你一辈子会受苦，因为他很穷。啊，他不是学了什么电脑啦、医生这些专业，他没念好大学什么，这些不是正确理由。那正确理由是，我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些问题，我发现他对什么什么，就这些我们就要在婚前辅导、订婚前来谈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这个反对理由是不合圣经的， 那我们就要劝他们不要这样反对，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如果这反对合乎圣经的话，那你要听了。那就是在有些说又没有不合圣经也没有反对圣经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好去思想需要一段时间了哈。所以你认识你熟识你的人他们怎么看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第五，你真想跟他结婚吗？你真的能够接纳他吗？像接纳自己一样，这些就需要，这五个问题是基本需要面对的哈。如果你不真诚问了这五个问题，面对你就开始贸然的去交往的话呢，是轻率鲁莽啊，可能会种下祸根。如果先在牧者辅导啊，牧师长老啊 counsel 的辅导者圣经辅导者带领之下呢，认真省察自己和对方，诚心回答的而且客观的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比较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知道如何一步步行，并且防患未然。好，这是这五个问题，也是在明天呢，好，我们会接下来讨论下去这五个基本的问题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先看，你们双方都是基督徒吗？婚姻既然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性的配偶关系，是活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圣约，因此呢，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基督徒的婚姻中，双方都是要以神为中心，基督居首位，哈，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同心信靠主，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一同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在婚姻中来荣耀神。好，所以这些是最基要的真理哈。了解这个基要的福音，这基要福音是什么呢？这是天父在万事先拣选你，以永远的爱爱你，爱你到永远。主耶稣2000年前为你死在十字架受死，流出宝血，复出，确定主教，他为你复活，赐给你新的生命，圣灵宝会是从圣灵时刻与你同在，光照引导你，这些就是福音的基要真理哈。那么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天家去享受永生，你是否真的相信他呢？对方是否真的相信这基要真理？对方如果不知道，甚至不明白、不熟悉，那表示还不到时候。对方应该先听福音，最好有你，比如说我来传福音吧。那这里面有情感因素，可能啊，异性向异性传福音也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你可以请教会的牧长或其他的弟兄去向那位弟兄传福音的、啊，那请姐妹向那位姐妹传福音哈。所以他真正的清楚明白福音，真正信主受洗之后才开始交往。所以一般通常来说呢，哈，比方我们在这个中国有这培训哈，那我们也教这些内容啊。所以呢，现在是这样子哈。如果说有一个来教会来聚会，他弟兄喜欢教会的姐妹了，这姐妹是教会的会员，弟兄不是，长老们就会跟他说：“姐妹啊，等这个弟兄成为会员再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成为会，他不会接受你辅导，他也没有义务要听你的。会员要听长老们的、牧长们辅导，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真正接受众长老的辅导，甚至神所安排的这个保护的话，应该等他成为会员。为什么？因为成为会员有个过程，申请过程，首先要众长老要来约谈他，问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你跟他说：“我当我信仰，我信耶稣，我信圣经啊，你没问题，这是个基督徒。”不一定的。那这些众长老又问很多了，你以前有没有有什么犯过什么罪，有没有悔改啊哈，这个你要加入我们教会，你以前在什么地方聚会啊，从这个众长老的会员资格的这个审查了解，就知道这个人的底了在什么地方了。那就经过众长老的这个认定哈，那他成为会员。所以我们要说是教会里面的婚礼应该是会员哈，接受过辅导之后在经过长老团辅导之后啊，牧师可以给他证婚的。如果不是会员的话，你怎么给他证婚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加入什么 club 啊，会员才能享受福利。我的意思来说，因为他不是会员，他可以不听你的。但成为会员的时候，他要任性这些，就信仰告白 confess 这些信仰的基本的信仰内容。最后一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牧师长老按照圣经的辅导和劝诫？然后愿意好，那这时候，所以你在婚前辅导交友过程，你可以介入，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不是会员的话，就所以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啊，你不觉得吗？他还没有成为会员，先等嘛，等他加入会员之后，他已经替你众长老替你清理的这些前账啊、 清干净了，然后再看合不合适你们要交往，所以他才向你追求，你就跟他说请你先成为会员我们再说，这是很好的方法，不是吗？啊，所以你看你在这个改革中教会多好啊，你看神赐这么多的恩典来安全的关卡保护你，不会被人家骗，因为感情的事情很容易上当受骗。你觉得哇，他这么爱我，实际上他的爱你有没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目的，你不见得能够知道。特别是初恋的，通常我看到那个恋爱过很多次的啊，跟人家分手，然后还有一个初恋的要准备交往，我都替那个初恋捏一把冷汗。为什么呢？初恋的没有经验。那个恋爱高手很厉害啊，讲话啦，很有感情啊，方法很多，很容易把人家的心都得过来，对不对？所以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要帮助这个初恋的哈，你要不要冲昏了头啊？你没有经验的，所以特别在婚前辅导问你以前恋爱过啊，什么样情况，后来怎么分手的，都要问清楚原因是什么。透过这个了解当事人他的情况，也让他自己知道他是怎么为什么恋爱。有的人很容易恋爱啊，我们再看看，不行就算了，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有的人他失恋之后，他痛苦一辈子，终身不能忘记他第一个那个恋爱的朋友，那个男朋友女朋友。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要保护这些比较情感比较柔软的、脆弱的，也让那些自己很坚强，没关系，大丈夫换一个就换一个，没关系，换到我喜欢的，这个也是不对的态度哈。我讲基督徒当中了，所以因此呢，需要明白这些要真理，甚至他应该是一个，如果他连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成熟会员都不是的话，我讲基督徒他不合适结婚，对不对？你连一个教会的这个正常的会员的这个合格标准达不到，你说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基督徒丈夫或妻子，在我来说这是太不实际了哈。好，所以基督徒啊，不只承认自己相信基督耶稣，而且依靠基督耶稣，而且依靠主耶稣超过依靠任何人，包括未来的配偶。所以你必须问自己，我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吗？我是单单听到不行道的人吗？我看婚姻比信主耶稣还重要吗？哎，到底结婚重要还是信耶稣重要啊？都重要，没错，都重要。哪一个最重要呢？对方和你结婚重要，还是对方和基督耶稣结婚重要呢？你想想这个问题了。既然如此，帮助对方，帮助你真正都归属耶稣，再谈两个人要不要结婚，这才比较合适啊。要不要交友？主耶稣真是你的主吗？那么真是对方的主吗？主耶稣在你生命中是居首位呢？真是这样吗？你真的愿意绝对的顺服他吗？当心啊，你未来的婚姻对象可能在四大方面实行妥协，或者你也有可能使你的未来的婚姻对象是他妥协的。妥协什么？降低主基督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主权。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不会带来婚姻真正的幸福。好，所以底下有四方面要问的。好，第一个，你是否盼望婚姻令你快乐，成为你最大的目的，带给你人生的满足，解决你一切的问题？这以上我们谈过了哈。如果你认为婚姻可以带给我最大的这个满足，解决我所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基督耶稣实际来说就不是你生命真正的主了。因为你可以从婚姻得到一切的满足，那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婚姻是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但婚姻不能代替神，代替主耶稣啊。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想，除非我结婚，否则我的人生没有意义，这样想已经出了问题了啊。如果你没有结婚，人生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以上这些我觉得结婚可以救我脱离孤单的感觉、失败、绝望、缺乏的感觉。我结婚表示有人要我啦，啊，会带给我快乐。如果你都这样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身就让你已经开始来降低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主权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哈。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要问的，到底我是不是把婚姻看得正确的位置，不是我生命中所有的满足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重要但是个次要的重要的哈。关键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委身主耶稣基督，建造在磐石上，基督耶稣才是真的磐石。 使你成为主恩典的刀管，可以成为你配偶真正祝福。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你是否考虑和非基督徒结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已经违背了基督的命令。好，关于这点，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和非基督徒结婚啊。当然我们是根据这本圣经解释的啊。从旧约来看的话，你看很清楚了，律法里规定以色列人不能够和外邦人结婚，除非比方说耶利哥的女子这个拉合、摩押女的路德，因为信主耶和华，他们真信主耶和华，甚至成为耶稣的家谱里面的先祖，所以但不信耶和华的外邦人，你是不可以跟他结婚的啊，因为他会带来信仰的混乱。在这个创世纪六章说到，为什么挪亚洪水当时整个世界败坏堕落了呢？人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遍地满了强暴，这是用洪水来洗净当时的这个堕落败坏污秽的世界的原因，是因为全世界人都变成彻底肆无忌惮的放纵邪恶了，除了神所立约的挪亚一家八口蒙神保守之外。创世纪六章告诉我们说，当这一个神的儿子们，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六章，创世纪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儿子还可到120年，那时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连下去看，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所以你可以发现，为什么当时这个所有人都败坏了呢？彻底活出罪性来呢？除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呢？原来不是有这个该隐的子孙，还有赛特的子孙吗？赛特子孙属于神的，该隐子孙是自我中心、原生、背叛神、拜偶像了、骄傲自大的。好，而该隐子孙早就是犯罪多了，这个是我们知道。那赛特的子孙呢？他们至少创世纪四章25节，他们还在一起求告神的名。当赛特生了以挪的事之后，人才开始求告神的名。好，那当然这段经文哈。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个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结婚，生下上古的英武有名的人，这是指有名的伟人，是指身材伟大了，我现在翻译叫巨人了，是灵命败坏的啊，所以不是指所谓伟大的人呢，是身材魁梧的人，所以亚纳族的伟人也同样这个字啊。所以好，那这个解释有很多了，这就至少三种解释了。那简单说呢，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说属神的谱系赛特的子孙的弟兄们，这个、人的女子们是指该以人为中心的谱系的这些女士们。那么这个，所以属神的谱系敬畏神的人，因着这个属肉体情欲，这个牺牲了这个信仰的圣洁的原则，和这些不信神的自我中心的结婚，虽然生下来身材高大了，但是呢灵命很败坏，是这个原因啊。那这是最直接的解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婚。有人说这神儿子天使，但是呢这个解释是有问题，因为固然天使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撒旦犯罪堕落的使者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从来没有过。那当然光明的天使圣洁，他不会做这种坏事， 对。那这个败坏堕落的这个时候鬼魔，就是堕落天使可能做这事，但是天使没有身体，那所以无论如何他们败坏堕落天使不会被称为神的儿子们，所以这个解释就混。有人说第二个解释说，这是指这个有权有位的，讲中文叫天子啊，或者审判官的，诗篇82篇说被神设立审判官的，可以称为这个神的儿子，或称为 Elohim， 这个神这个字也可以。但问题是说这个解释是当然说得通，你可以说是做领袖的人和这个女子结婚的，为什么会生出这个身材魁梧的，你也很难解释。那但这个解释至少比天使可以接受，因为他还是人嘛，是有权有位，可以说合在一起是这个赛特子孙里面有权有位的领袖，是审判官的， 他们应该秉公行义过圣洁的时候，结果他们牺牲信仰原则，为了情欲就娶了这些以人本中心不信神。那无论如何，就说明了这个牺牲信仰的原则，信和不信的同负一轭，带来后果是如此，使得人彻底或是罪恶败坏了这个罪性。好，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是彼此为敌的，这是不可能配在一起的。那当然这个基本上我刚刚是讲说生命不一样啊，根据圣经来说，所以旧约很清楚说到是信神的子民跟不信神是不合适也不应该结婚的。旧约有人说这是旧约，新约不一样。那问题是新约是旧约的实现，主耶稣自己说律法先知一点话都没有废去的，都是成全，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原则废，这个原则应该继续坚固了。在新约里面也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在灵后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好，那我先读到这里。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原文的意思说就像生命不同的动物不应该合在一起同一个轭yoke来用它们。就因为圣经说到牛跟驴不能够用来一起耕田，因为两个生命不一样，不能同负一轭。所以基督徒他基本生命原则、生活人生观、价值观跟不信神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不能同负一轭。我知道有的人说过这段经文没有讲婚姻啊，不能用这个经文证明基督徒跟非基督不能结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问，如果这段经文当然它不是只讲婚姻，一定包含婚姻在内，如果婚姻不在内的话，那什么在内呢？是不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一起开公司，不能一起开餐馆，不能一起合买股票，是这个意思吗？如果婚姻不在内，什么在内呢？凡是生命中最基本的要合一的，这个两个生命不一样是不应该相合的。因此缘故，所以这里一定包含婚姻在内啊。那这里说到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当然是指婚姻是不应该结婚的哈。那因为这个基督徒是要信靠上帝，那个是要拜偶像、偏行己路的，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这样说来，这个经文一定包含婚姻在内。那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九节，请看林前七章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许多保罗，使徒保罗将神的话教导哥林多教会哈，讲到婚姻方面的，讲到最后呢，第七章第三十九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要嫁在主里面的人。所以意思是寡妇再嫁是可以的，寡妇可以不必结婚，守节更好，但是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寡妇可以再嫁，但保罗说记住啊，要嫁在主里面，讲基督徒了。寡妇再嫁要嫁主里面的人，那第一次结婚可以随便嫁娶吗？显然是这个基督徒应该和基督徒结婚，不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这是大家通通知道的。那寡妇呢，要再婚的时候发现她少了对象很多，对不对？那么可能会牺牲这个信仰原则。所以保罗特别仔细跟你说， 还是要记住哦，你再嫁也要嫁主里面的人。那这样这就证明了初次结婚也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好，如果基督徒婚姻，基督徒不和基督徒结婚，如何彰显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你和一个不信的结婚能彰显基督跟教会合一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照圣经像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的蓝图来过婚姻生活了。这个是指说你已经是基督徒的，那么你寻找对象教的他必须是主内的。那如果你们原来就不是基督徒结婚了，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啊。那么结婚之后你有一方变成基督徒了怎么办呢？那只要这个不信的一方不离弃你，不因为你信耶稣我们就再见，你要耶稣要我做选择，他不用信仰理由离弃你的话，那么你应该去和他在一起啊。所以请记住，这是说到基督徒要结婚的时候他要注意的这个基本的原则，他不是讲到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的事情啊。好，所以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则是圣经真理贯穿新旧约全书，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这么严重旧约以斯拉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你看尼希米底斯拉记，那很多人违背这个神的原则，他们和外邦人通婚了，包括祭司都有犯这个罪的。那怎么办呢？那因为娶的是外邦女子，她不会教孩子学希伯来话，也就不会听神的律法书的讲解，这样信仰就慢慢被冲淡。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以斯拉就跟着所有的百姓呢，这些祭司你们一起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以斯拉说，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那些领袖这些祭司们说，好，我们的妻子我们跟他讲清楚，你一定要信主耶和华，你不信的话呢，我们就把你遣送回国了，因为当初我们结婚是错的，不合圣经的，都已经结婚了，可是因为不信靠耶和华，这个婚姻就因为当初犯罪是故意的，明明违背圣经去娶了外邦女，所以需要解决，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了。所以基督徒还没有结婚的基督徒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嫁娶主里面的人。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孩子说，你以后要交友婚姻对象，你千万不要找主外的人，因为这不合圣经啊，哪里有圣经根据？你把这些经文给他看。有人问说，那天主教徒可不可以呢？请注意基本出发点，不要让对方误会，以为我孩子们误会，以为或是还没有信主朋友误会说好像我们歧视那些人不够资格和我们结婚，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基督徒和非基督结婚对双方都是有害的，也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做个比方，讲义上也写的，你盖房子这种这个很美丽的教堂建筑物，你只能有一份建筑师的蓝图，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这里有两份建筑蓝图，现在工人分两队，一队你们拿着一个建筑蓝图从这里开始造，另外一队你们拿另一份蓝图开始造，看这个房子会不会最后多到一块成为一个完美的房子，不可能的事情嘛。结婚的双方呢，我要用基督徒，如果一方是不信的话，我是基督徒，用圣经来建造这个蓝图，这个建造婚姻，对方不信用世俗的观点来建造婚姻，那两个对得起来吗？除非双方妥协了，除非是基督徒不用圣经观点，他不能够和一个不信神的人用不同蓝图来建造同一个房屋。因此除非你把婚姻看得很低啊，只是大家凑合罢了。如果真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只能有一份蓝图，真理的蓝图，圣经蓝图，那双方都要同意的，双方必须都是基督徒，这是必然的。所以你硬强迫两个生命原则不一样的在一起，要双方妥协牺牲各自的某一部分，这个对双方都是不公平。就是你把牛跟驴绑在一起来耕田，对牛跟驴都是不公平，脚步不一样，一个走慢一个走快，对不对？你把它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件不对的事情。所以我是说不是歧视，我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是谈说这个歧视不同宗教信仰，我乃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信仰一致的都是要信靠上帝信靠基督再结婚，是同样一份蓝图。那两个都不信神的你们结婚，那你们有不信神的蓝图还可以合在一起，对不对？但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的话，双方都是认真的，这个认真基督徒那个认真的是不信的， 那没有办法在一起妥协的，这是事实。因此呢，基督徒不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有个使命，更重要的使命，表彰基督徒和教会的合一，建立圣约家庭。一个比方说，如果基督徒跟非结婚了，孩子生了怎么办呢？这个妈妈说我们去教会信耶稣，爸爸说啊，你妈妈那是迷信，你不要去。这孩子不是变成精神分裂了吗？他从小听谁的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重这个必须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的关键原则啊。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哈，关于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说包括刚才问我，那和天主教徒可不可以呢？天主教徒现在我的答案是，不是光你说是基督徒他基督徒就可以结婚了。你要说他是哪一种基督徒啊？一个有的是要献身服侍主的基督徒，把主日聚会敬拜神看成是很重要的，一个是随随便便偶尔空来没空不来的，一个要认真奉献，一个是我们不要奉献，放一块钱钞票就够了，或放一个铜板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两个人家庭经济就开始有矛盾了，所以这两个也不配，一个要委身基督，一个不委身基督的也不应该结婚。所以不是基督就可以结婚了，是不是真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委身基督，是不是基督去守卫的基督徒，双方必须是同样这样子才可以结婚，才合适结婚。那如果说对方还不是这样的话呢，慢慢借着教会的牧长来带他，让他成为一个委身基督徒，再考虑结婚。那天主教徒呢？天主教徒很多是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他就是望弥撒。弥撒是一个很可怕的偶像崇拜，因为望弥撒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干嘛，而且说这个饼和杯在神父祷告之下，这饼和杯就化成耶稣的身体跟血了。每一次弥撒，耶稣不断的在献，就是重新被钉十架，而且这个饼和杯既然化成耶稣身体，可以接受信徒的膜拜啊。所以天主教这个 Corpus Christi 圣体是接受要信徒拜这个的，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啊。那你希望基督徒跟一个这样的天主教徒结婚吗？一个是相信唯独一信就称义的，一个是信心要加行为才能得救的。那你能在一起不打架吗？那生下了孩子啊，你要唯独一心就称义，孩子啊，你也要有功劳，要告诫，靠着圣母圣徒的功劳补给你。那你要你的孩子精神分裂吗？信仰分裂吗？所以没有悔改归正的基督徒是不应该结婚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跟天主教徒结婚，原因在这里。那其他异教徒更不用说了。我一再说，不是轻视别人重要，我尊重人有不同的信仰，他一定要这样信是他的事，对不对？他信错了，你还是不能够强迫他。但是婚姻来说，这两个不是同样敬拜上帝、委身基督是不应该结婚在一起的。好，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儿女婚，我爸爸将来不是我的孩子没有这样问我哈，他们知道了。别人可能问，那我可不可以跟那个还没信耶稣，但是表示愿意跟我来教会？他为什么愿意跟你来教会呢？大家心知肚明，是因为追求你吧？他不是因为追求基督来教会，动机不纯正，到最后他就是他心里要受洗的，也不是真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这点？基督徒是不是你们都同意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和基督徒结婚，不应该和非基督徒交往？因为交往，我讲是要结婚的交往啊，那就是准备要结婚，所以连开始都不要开始。因为一开始我慢慢带他信主，婚姻不是用来传福音的，你懂的意思吗？曾经有一次我跟有这个说来是很妙的哈。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在学生时代在费城的念书的时候，在教会里有一个家庭查经班，我在带领，我的基督徒一定要基督徒结婚啊。那么另外有个弟兄也是好朋友，他就说我不赞成你这种讲法。他说如果像你这样说基督徒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的话，那福音就没办法传了。他是这样传，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时候和他的这个已经信主的这个姐妹结婚了，后来慢慢被带信主了。他是这样的，他说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么然后呢，第三个弟兄要打晕他说，你们两个讲的都是对的， 那第四弟兄看这样下去不行，他说你们三个讲的都是对的啊，这样下去没完没了，难怪查经常是分享无知，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只要愿意把圣经真理讲清楚，态度要谦卑柔和。结果这个弟兄后来回家路上呢，跟他的姐妹讨论，到最后他告诉我说，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他说佩渊啊，你讲的是对的，主的羊听主是，他被改变过，他知道基督徒应该要和基督结婚。如果这个真理我们清楚之后，底下就已经把困难清除一大半了。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和非基督徒开始交往恋爱，因为这样子不服圣经，对对方也不公平，对你也不合适。好，对于这样子的结论，大家能接受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
比较困难的问题是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再
婚，这是后面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后面会谈到说钱，所以明天你一定要来了哈。这个钱账有没有清干净，这个罪债，比方说假如是我以前离过婚的话，那这个离婚有没有问题，我没有犯罪，这个罪有没有被对付，有没有在主的爱里面就真正按照圣经解决它了。如果离婚我们刚刚说是不可以离婚，对不对？除非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犯了淫乱罪破坏了婚约，一个是被不幸的丈夫离弃，其他之外的离婚在神眼中不是真正的离婚，圣经性的告诉我们。如果对方他离的婚是不是这两种例外，是比方吵架离婚的，那他们就不可以再婚，除非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这个问题就很多种状况了，比方说这个两个原来都是基督徒吵架离婚了，更多前书告诉我们清楚，他们各自守独身，或是与原来丈夫妻子和好，他们不可以考虑第三者，就他们要再婚要两个人再重新结合，要不然他一辈子不可以再结婚，这是对已经是基督徒而离婚的说的。那如果说两个原来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也离婚了，后来有个成为基督徒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对方还没有再嫁再娶的话，婚姻还没有破坏，他不可以再结婚，那么他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娶回原来这个，就是嫁回原来这个前夫前妻呢？也不行，因为对方还没信主，你现在信主你很不幸的结婚也不合圣经，所以要等到对方悔改信耶稣之后复合啊。所以就是所以婚姻不是好玩的。所以这些例子当然还有不同情况的组合，但是根据圣经原则简单回答是这样。明天我们可以再仔细讨论一下这些，后面会讲到这个。大家表情很严肃哈，我盼望你多读圣经，了解这个基督徒的交友婚姻原则是根据圣经的。可能你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但是你好好读圣经，对讲义回家也好好看一看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
然后先生不是有两个
啊，
然后去年和前年就是他们差不多，一个是18年，一个是10年，然后先生都信了主，就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怎么看待哈？他们当初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了哈。那这两个基督徒，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对方都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们显然是这件事是做错了啊，是犯了罪。
家庭说你不应该这样，
他还这样去做，所以可能是当时的牧者或是父母亲或是大家没有教导清楚。如果他很清楚还故意这样做的话，的确是一个罪啊。如果教导清楚的牧者也教导他还是要这样做的话，那他要罪，他是犯罪的，他要悔改认罪。那后来虽然这神的特别怜悯，这两位没有信的这个配偶都信主了，这神特别的恩典，但是远远更多一直都没有信主的，而且还把这个原来信的带成软弱或不信的更多例子更多。所以我们说那两个的确是神特别的怜悯。就像有时候有当司布真有时讲完这个道理之后啊，司布真是19世纪很有名的布道家牧者了， 那有个青年人来问他了，到台上说：“是牧师啊，为什么基督徒跟谁真的一定不可以结婚吗？”神父就说：“你把你的手给伸出来，我们握手啊！你看，是我把你拉上的，你很高拉下去了一样。”反正青年人懂了嘛，所以被那个不信的代成比较软弱不信的不冷不热的太多，我们眼睛就看到了。而真正这种神特别怜悯的被拉上来的太少了。所以这样说来，不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神特别怜悯故意去试探神。我们知道这是不合圣经的，就不要做，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就要听神的话。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说，即使像少数的特例，神特别怜悯，更显示出我们更要顺服神。那这对结婚的两对，他们比方一个十年多少年八年，这十年八年的时间很可惜浪费了，他们不能够基督徒的婚姻来表彰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关系，也不能真正的全心全意服侍神。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最后结束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这么宝贵，圣经的教导都是我们生命的益处，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们一定要嫁娶主里面的，是你为了我们的好处设下的宝贵的婚姻蓝图真理。为我们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的家庭悔改归正，从今以后我们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顺服主的话语，也知道婚姻在主的手中，你来掌管，愿的旨意成就，愿你透过我们的独生或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见证主你那奇妙的爱，主权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平安的脚步回家，很好的休息，在主的恩典中，主的话语中，主的爱中，明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早上8:30。